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在我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聚集在一起，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知道这全是你的恩典。愿早上主啊，你让讲的让听的我们都同盟造就，主啊，愿你自己的荣美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主，愿你圣灵也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神家里的人。那在我分享之前，让大家先看四张的图片。你们看一看这四张的图片跟教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来，请同工们放第一张。这是第一张的图片。来，请放第二张。这是第二张的图片。第三张。好。第四张。好，谢谢。弟兄姐妹们，这四张图片不晓得你觉得跟教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早上我分享的题目下一章。早上我分享的题目是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说下来。继续。这一节的经文这里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是对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所说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说的。如今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谓神家里的人，就是指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是成为教会。那教会就是当我们聚集一起的时候的一个群体。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他的名字叫 Tom Nelson。 这位牧师呢，根据他多年他牧会他的观察，他认为有一些基督徒对于教会的认识不够完全，或者是说不够的正确。那他自己归纳，他就提出了刚刚弟兄姐妹你们所看到的这四张的图片。他用这四张的图片来表达，主要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从这四张图片能够看到，在这不完全的认识当中，到底什么样子的是一个正确的神要我们成为的。好，来第一张。这个是个加油站。生活在美国的我们，这是我们常常去的地方。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车子油箱的指针渐渐像这个 empty， 像这个快没有油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加油站去加油。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觉得自己的属灵的油箱经过了一个礼拜忙碌的生活，觉得好像他的这个属灵的油箱已经渐渐空了，所以来到教会听了一篇好的信息，好像这个属灵的油箱加了一些的油，让他有新的动力可以继续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星期。这是加油站。第二个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戏院。这位牧师说，有一些弟兄姐妹到教会来，他们礼拜天到了教会的门口，他们把他们心里面的烦恼跟重担卸下，进到教堂里面希望能够有一个舒适的位置。在教堂里面有天使般的歌声，有好听的诗歌，听到的时候有时候累了，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进入睡梦当中。醒来的时候觉得精神为之一振，当他离开教堂的时候，比他进来的时候，他的心情、他的体力各方面都恢复了许多。这个是电影院。第三个图片，这个牧师说啊，来到教会啊，有祷告，有敬拜，似乎好像身体的一些疼痛、心里面的一些不适跟难过好像都减轻了，所以来到教会有一种得到医治的功能。这个是他所说的，好像来到药房一样。那第四，请放下一张啊，弟兄姐妹，这是不晓得是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啊，是好事多 Costco。那比较 general 比较一般的称呼叫做啊量饭店。啊，量饭店好事多啊，根据这位牧师说啊，来到教会啊，一般而言教会相当的干净啊，也很安全。那来到教会里面啊，如果家中啊您有比较年长的父母亲啊，或者是年轻的孩子，或者青少年，或者是有 baby 啊，来到教会里面就有一点像来到 Costco。 这个 Costco 你可以买到营养品，你可以买到水果，你甚至可以买到尿片，应有尽有。那教会提供许多的 program， 有受洗班，有福音班啊，甚至啊有儿童的主日学，各样的主日学，各样的 program 啊，你来到教会好像到了这个量饭店一样，物廉价美。那教会有这一些的功能，我想啊的确是有，但是啊教会的功能并不只停在这里。那什么样子是一个完整的图案呢？如果从我们刚刚这四个方面、四个图像，加油站、电影院、药房、量饭店啊，有一个共同的特性，似乎都是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满足我家庭的需要。那到底一个正常的、一个正确的啊一个图像是什么样子的图像呢？啊，下一张，在今天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保罗在这里说，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保罗在这里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啊，我相信保罗知道，不仅当时的信徒，我们也是，我们也很容易忘记，很容易忘记一些事情。那保罗在这段经文特别提醒啊，当时的弟兄姐妹，或者提醒我们，要提醒什么呢？保罗这里说，应当纪念从前啊，在经文里面啊，在十一节提到从前，十二节提到那时，那第啊十三节提到如今，所以保罗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两个强烈的对比，也就是讲到以前是怎么样子，如今是怎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从前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光景。保罗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下一章，是没有受割礼的，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保罗说，这一些都是那些犹太人所取的，那这个有轻蔑的味道，表示这些人啊，是不是像犹太人一样是神的选民，而且与基督是无关的。下一章，然后讲到这些的人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下一个，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那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立了许多的约，从亚伯拉罕开始，神 跟亚罗波罕立约，要赐福给他。神跟摩西立约，跟以色列人立约，神跟大卫立约，要让他和他的后裔国位永远长存。甚至到后来借着耶利米跟耶利米说，神要与神的百姓立那新约，要把律法写在新版上，叫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耶和华。所以在这许多的诸约上，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局外人，而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我想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可能我们认为我们活在世上有许许多多的指望，但是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就发现这些的指望其实是在今生。那当我想到指望，我就想到以前我读过一篇的文章，这个文章是讲到住在纽约市的人因为纽约市他们生活在一个忙碌的非常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环境里面在纽约市的人他们喜欢养宠物根据统计，在纽约市的宠物有800万只的猫，有1100万条的狗，养了这么多的宠物。那在纽约市呢，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如果你的家养了一条你很爱的宠物，那这个宠物呢，有一天它生病，它去世了不像我们有后院，可能可以把它埋在后院。那住在纽约市的人，他们也舍不得把这个宠物当作垃圾把它丢了，因为跟这个宠物产生这个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那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许多，造成许多的不便，所以许多人就向纽约市的市政府来反映。那这个政府单位里面就决定，为了市民的方便，就提供了处理这些过世这个宠物的尸体。所以如果家里的宠物，所爱的宠物死了，你打一个电话到市政府，你付50块钱的美金，就会有专人来你家，把你这个所爱的这个宠物的尸体带走，为你妥善的处理。这个是多年前是50块，我不晓得现在多少钱。那正好有一个女士，她想到自己要创业，她不知道做什么比较好，所以他看到了这个市政府卫生局的这个广告，灵机一动，他想他也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那可以为纽约市的市民省钱。他登了一个广告，他说我可以到你家来收这个你家的这个宠物，我只要25块钱。那这个女士呢，就到附近的这个 Salvation Army，这个救世军，到那里去买一些人家捐的这个旧的箱子。那这个旧的箱皮箱可能一个两块三块，所以就有一些人就会把这个皮箱抖内给这个救世军。那这个女士就去买了这些的皮箱回家。那她登了这个广告之后，有人就打电话给她，然后他就会到这个人家里面，把这个宠物装在箱子里面就带走了。那通常这个女士她就会搭纽约的 Subway 这个地铁。那你知道纽约的地铁有许多小偷，那所以这个女士呢，她有时候会把皮箱放下来，装作没有注意，有时候小偷真的就趁机把这个皮箱给偷走了。有时候他想捉弄这些的小偷，他就大叫两声，小偷就跑得更快。那我们尝试体会一下这个小偷的心情，当小偷拿到这个皮箱的时候， 我相信他心里面是欣喜若狂，但是当把这个皮箱带回家打开箱的时候是怎么样，大失所望，可能他还会骂几句的脏话。那我想这个小故事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我们所要的这个指望，很像当我们拿到这个皮箱我们打开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大失所望。那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啊，我们的光景是我们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与基督无份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世上所应许的租约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如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完全情况完全的改观。刚刚所说的，我们如今不再是外邦人。回到上，对不起啊，回到上一章，对不起，我们如今我们不再是外邦人，我们也不再是没有受割礼的，因为我们是那真正心里受了割礼，我们是真正的犹太人。我们如今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不在以色列人以外，我们在神所应许的租约上我们都有份。所以可见我们如今所蒙受到的祝福有何等的盼望。那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什么样子的人呢？这里讲到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我们靠着他的血，我们已经与神亲近了，我们已经与神亲近了。不仅如此，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那个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了，不只讲到犹太人，讲到外邦人，同样讲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如今在主里面，一切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了，我们与人能够和睦，我们与神能够和睦。而且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如今不仅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而且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在这里保罗这里说，使两下归为一体，使两下归为一体，讲到的是犹太人，讲到的是外邦人，如今在主里面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保罗接下来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今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跟之前是完全天壤之别。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如今我们不仅成为家人，在这个家当中，神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是我们的长兄，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同感一灵。神让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一家人啊！下一章，下一个，神的心意在这当中啊，让我们看到神不只让我们同为家人，而且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如今我们与圣徒同国，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与历世历代的那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如今同样是属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这个神国里面的 citizen， 我们都是这个神国度里面的公民。不仅如此，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讲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彼此连结的，我们是彼此连结的。神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讲到，我们如今乃是属于同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的眼睛有眼睛的功能，我们的手有手的功能，脚有脚的功能，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里面都有他的功能。 那我们彼此的连结啊，上个礼拜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是我第一次啊跟陈牧师陈志成牧师啊一起参与啊这个受洗的仪式。在这个仪式的当中，我就发现啊受洗啊，我们有十位的弟兄姐妹受洗，但是受洗这件事情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有人要开始受洗之前，有人就开始搬这个讲台，这个讲台的下面的线还要有专人来拆，好啊，要放水，而且水的温度这个要有人啊知道，这个水的温度没有太低没有太高。那在这个浸池的外面还有人要在地上这个铺啊这个布啊，防止啊有人摔跤。甚至在教室里面，我们的同工都还设有更衣间啊，有三个更衣间，更衣间下面每一个铺的都有一条鱼啊，这个垫子，怕这个要受洗的人下面这个垫子是鱼，是他们说是这个得人如得鱼啊，得人如得鱼。所以看到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但是却是许许啊的弟兄，许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当中彼此配搭，彼此的连结，能够让这件事情啊能够啊完全。所以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彼此成为家人，而且我们与圣徒同国，我们彼此连结，各有各的功能。那我们在这当中同被神所建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至少有两个地方提到我们彼此连结，然后我们是被神所建造。在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讲到并且被建造，然后在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建造的材料，我们不是自己选择自己啊，独立自主，乃是神按照他的方式来拣选我们，来建造我们，然后建造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保罗在这里也讲到这个建造，同被建造是建造在一个根基上，建造在什么根基？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我们如今是被建造在使徒的见证和先知的教训和预言上面。不仅如此，保罗在这里讲到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个房角石的意思就是一栋建筑物的第一块石头。这个房角石的功能就是定向定位，不仅定向定位，而且这个房角石有试验的功能，有审判的功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今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且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当神建造我们，他的目的是彰显主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弟兄姐妹，在这个圣殿当中，我们一起彰显主的荣美啊。彼得他自己也这么说，他说你们，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像活石一样，这个石头是活的，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 spiritual house， 我们一起被他同被他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成为主的灵宫，彰显主的荣美。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的旨意当然让我们能够信主，能够得救，但是神的心意乃是叫我们成为家人，叫我们与圣徒同国，叫我们彼此的连结，叫我们同被建造，而且叫我们能够彰显主的 荣美。下一章，那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这个是纽约大学啊，他们有几个社会学家啊，这个是他们的研究所得啊，他们讲到现代人的生活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啊，现代人的生活啊，根据他们的研究，有3200万啊住在美国啊的这些人，有3200万的人，他们是独自的生活，那是占差不多 28%， 也就是说四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庭是一个人的。那在大城市是更严重，比如说像在亚特兰大，像在旧金山，这个独自的生活甚至高到 40%。 好，那他们也研究18岁到34岁，也就是这一些年轻的或者是从大学毕业在工作的这一些的 young professional， 有500万人他们是独自的生活。那这个跟1950年时候相比，是比当时多了10倍，比当时多了10倍。所以可以看到这当中的趋势，他们甚至说最大独自生活的族群是哪一个族群呢？是从35岁到64岁，我想也就是我们大部分我们都在这个年纪，这个族群是最多人他们是独自的生活。而且这种现象不只有美国，在巴黎，在斯德哥尔摩，在各地好像都有这样子的趋势。下一个，所以他们叫做 going solo， 来下一张，叫做 living alone， 就是独自生活成为现代人的一个趋势。那这个趋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想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独自生活，你一个人吃饱了就是全家吃饱了，你一个人入睡就是全家睡了，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样子的生活有许多的方便。那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我现在我在家里面，比如说周末的下午我想要睡一个午觉你知道我要睡午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需要戴耳塞。好，因为我家有3个孩子，那我若不戴耳塞的话呢，我睡不着。所以你说这是好呢还是不好？可能你们有人会同情我，可能你们有人会羡慕我，那我自己呢，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恩。那有一个专栏作家，下一章，有一个专栏作家他就写到了这一种独自生活的这种危险性，个人主义的危险性。那他用了图画，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面有讲到他的危险性。他就用了一张的图，这个是向日葵向日葵是一个群体生活的植物，所以你看他们脸朝着太阳。那向日葵有许多的作用，可以提炼来做药物等等。但是在他这篇文章里面提到，有时候会看到，下一章会看到有这一种自己长在一个地方的向日葵，这个向日葵甚至可以高到10尺那么高，看起来非常特别似乎他这个向日葵也能够长得不错。但是他讲到这一种向日葵有一个危险性，什么危险性呢？就是它的这个花瓣非常的重，它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时间太长，它的这个花瓣会重到一个地步，它会慢慢的萎缩。所以也就是像向日葵这样子群体生活的，若不是在一个彼此连结彼此 support 的一种情况底下，很快的就面临到它的危险，也就是它很快的就会枯萎。下一章， 保罗在这里讲，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不是与神无关了，我们如今都是在基督里面蒙他血所救赎的人。那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一群神家里的人。不仅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属神的，没有一个人例外。有一个小故事，就讲到，这个小故事里面，讲到说有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她有一次，她去买东西，买完之后她要上车，突然之间她发现在她车子里面有四个男人。这时候她非常害怕，她就把她手上的这个购物袋丢到地上，她从她的手提袋里面拿出一把手枪，她就靠近车子，她就大声喊叫，她说我有枪，而且我会用它，你们赶快滚开。然后坐在车子里面这四个人，他们没敢停顿一秒钟，像飞的一样落荒而逃。那这个老太太呢，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紧张，身体都是颤抖的。她就知道这四个人跑了，她就拿起她的购物袋就搬到车子里面。他让心情能够稳定一点之后呢，他就拿起他的钥匙要插进这个引擎，结果发现怎么插都插不进去。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原来他的车子是停在四五部车以外的停车位上。这时候他非常的懊恼，他就把东西就搬到他自己的车上去，他就直接开到警察局报案。到了警察局，他把发生的事情跟警察讲，警察大笑，差一点摔倒在地上。他说刚刚有四个男人来报案，说有一个老太太戴着很厚的眼镜，头上有卷卷的白发，然后大概还不到五尺高，拿出一把大手枪把他们的车子劫走了。后来这件事情没有被提出控诉。弟兄姐妹们，当我想到这个例子，这个车子不是属他的，这个车子是别人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属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属谁的？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彼此成为家人，神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属我们，我们如今是应该为他而活。如今我们的生命彼此连结，而且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在这个连结当中，我们一起被他所建造。建造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荣美，彰显神的爱，彰显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若是我们像前面刚刚所讲到的那四幅图画，好像加油站，好像电影院，好像药房，好像量饭店，我相信教会有这样子的功能，但这个都是满足我们自己。神让我们从这样子天壤之别，从原来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不蒙祝福这样的光景，到如今神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旨意。但愿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能够看到神美好的计划跟旨意。但愿神借着我们能够彼此连结，一起被他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来到教会，
实在感受到教会的温暖，感到教会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安慰。主啊，来到教会是似乎我们心里面的重担也减轻了。主，但是你的旨意啊，不只有停留在这里，你乃是要让我们彼此连结，我们成为家人，彼此连结，一同被你所建造，来彰显你的荣美。主啊，但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认识你的旨意。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